亲爱的圣徒们，今天早上我们来到信息第二篇，这篇信息的标题是看见神宝座的意象，世界局势背后的属灵景象，以及基督做神行政的中心。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人类历史当中生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时间，在我们的灵里，我相信我们都知道我们是活在这个世代的最后的一段，在我们周围有许多事情发生，在这个新冠疫情之外还有世界的情形，各国家的情形，在我们周围有很多世界局势的情形。我们在这个特会里，我们仰望主，让他把天向我们打开，让我们能够看见一些根据他的心愿，而且他愿意在现在所完成的事。在圣经里面有很多本书让我们看到神所要做的，就是在这末后的时代，这些书就是但以理书、启示录，还有以西结书。以西结书可以说是启示录的姐妹书，在这些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对他的仆人看到一些特别的意象，让他们看见他在这最后的这段时间要实行出来的，就是根据与世界局势要完成他的经纶来结束这个世代。我们愿意进入像这些人所看见的同样的意象，我们愿与主一同往前，在这幕后的时代如何与他配合。如果要这样的话，我们需要看见这些意象。在这篇信息里我们特别来看三方面，就是这个意象的三面。第一个就是看见一个意象，就是神的宝座，这不是恩典的宝座，像保罗在希伯来书讲的，我们进前来，而且我们与神有交通，我们享受恩典。这个神的宝座是在天上，乃是他的权柄的宝座，来完成他神圣的行政。我们需要看见这个意象。第二，我们也需要看见世界局势背后的属灵景象。我们在我们周围旁边看到很多的情形，关于世界局势，这个疫情，各个国家还有各种的增进。但是亲爱的圣徒们，我们必须清楚，这里有一个这个物质的世界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景象，我们需要看见这个。第三，我们要看见基督是神行政的中心，事实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要清楚而且有正确的解释，看到我们周围所发生的事情。最重要的，我们需要知道的，就是在这个环境当中看见基督他是神行政的中心。在我们进入这些意象的内容之前，我有点负担要跟你们交通到这个看见意象这件事。特别从这三本书，但以理书、启示录和以西结书，是满了意象的书。这不是一般的意象，乃是特别的意象，把 神的行政打开的意象在世界局势当中能够完成他的经纶，为着能够看见这样的意象，我们需要有一些应付些条件。这里有八点我要跟你们交通。第一点就是我们需要在生命上成熟，我们不能是幼稚的像婴孩一样。以西结看见异象是在第三十年，那就是他的年龄，三十岁的意思表征一个成熟的年龄，成熟。为着要看见这样的异象，在这里看见的，我们需要生命的成熟。第二，我们是需要那一般胜过今天这个世代这个世界的大能的趋势。当以西结在那边的时候，他是在加巴鲁河边被掳的人中，那个河在巴比伦的河，那个河就是使人远离神的地方。但是在以西结书还有另外一个河，那个河就是充满了圣殿，就是使人从世界带回归神的。在这里它不是在河里，它是在河边。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见异象，我们必须是一般胜过这个世代很有能力的影响。第三，我们应该是祭司，就是我们活在神的面光中，向神祷告，接触神的人。以西结、但以理还有使徒约翰都是这样的祭司，他们花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而且祷告。第四，我们需要是一般愿意来接受他的带领的人。这个就是在以西结的这个名字看到的，他的名字的意象，他的名字就是表示他乃是布西的儿子。那这个布西的意思乃是一个他是被轻视的或被藐视的。所以你可以看到以西结、但以理或者是约翰，他们都在那里背负羞辱，接受基督的受人藐视。使徒约翰他在别加摩的海岛上，他在那里被放逐到那里去。但以理也是在被掳之下，而且也是在许多他旁边的人的反对之下。以西结也是这样，他需要面对许多神子民的背叛的子民。所以如果我们要看见这样的异象，我们必须是一般愿意来接受被藐视、被羞耻。第五，我们需要是一般人，这就是天向我们敞开的。圣徒们，今天这个天向你是敞开的吗？还是关闭的呢？有的人天向他是关闭的，他们非常的顽固，他们是为他们自己。对这些人，天诸天向他是关闭的，但是在以西结，天是向他，诸天是开的。就像耶稣受浸从水上上来的时候，天就开了，而且父在那里有说话。斯提凡也是一样，当他被石头打死的时候，天也向他开了，他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所以我们如果要看见异象，我们必须要有天向我们开，我们的良心必须清楚的，没有任何的拦阻我们与神当中，使天向我们是关闭的。然后第六，我们也需要有这个异象启示给我们，传输给我们，换句话说，不能有任何的帕子遮蔽我们。看见异象是一回事， 但是让异象临到我们，向我们启示出来是另一回事。然后第七件事就是，我们需要有神的话非常特别的临到我们，不是一般的道理的圣经里的话，我们乃是需要有神活的话向我们启示。即使我们在现在的受限制，在疫情之下，神的说话却不受限制的，而且不是所谓我们有的查经班，我们乃是需要清楚的听见神的话说出来，神的话必须说出来，而且是发表出来，然后借着这个话我们能够看见异象。那第八点就是，我们也要有神的手在我们身上，让他能够实行完成他的这些工作，需要他来扶持我们。当他说话的时候，他的手就跟随着我们。凡是看见神的异象的人，不止话向他清楚的启示出来，而且神的手跟着有这样的运行，在运行当中神的手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讲的不是只是为了看见异象，可是看见异象我们乃是盼望主能够因着他的手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引领我们，来扶持我们到他那里。所以我希望亲爱的圣徒们，我很宝贝这八点，你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从这三本异象的书里可以看见，我们要看见异象，我们必须是这样的一般人，有这样的光景，这样我们是正确的人，有正确的光景，来看见神的异象在这末后的时代。我们现在来到第一大点，就是这个异象的第一部分。第一大点，我们需要看见一个属灵的异象，就是神的宝座乃是全宇宙中神行政的中心。在这三本书里，但以理、以西结或者是启示录，第一件事提到的、启示出来的，就是属灵的异象乃是看见神的宝座。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必须要看到在天上有一个宝座。外面来说，我们看见许多的事情在我们周围发生，许多的受苦，许多使人不愉快的事情，很多事情我们不喜欢看见发生的。但是我们需要记得，在我们周围这些事情发生，但是有一个天上有个宝座，宝座是神做一切的决定而且执行他的旨意的地方，非常的重要。当我们活在这末后的时代，在他的经纶里，也向我们看见神接近了，他要加速结束这个世代。我们需要看见在天上有一个宝座，这个必须是我们看见的第一个意象。这个神的宝座不是恩典的宝座，像我刚刚提到，像我们来到怜悯恩典得着恩典的宝座来享受神，但是这个宝座乃是神权柄的宝座。从这个宝座，神实行出他神圣的行政，而且完成他的经纶。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宝座在天上，启示录四章二节，我愿意读给你们听，我立刻就在灵里看哪，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约翰当他看见其他事之前，他就先看到一个宝座。然后五章一节，我看见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里外都写着字，用漆印封严了。以西结书 在一章二十六节也是说，在他们头以上的穹苍之上有宝座的样式。但以理也是同样的，在第七章他看见宝座，看到天上有个宝座设立。所以这是我们需要看见的第一部分，第一终点，神是主宰的一位，完全有能力照着他的心愿和他永远的经纶完成他所要的。神是有主宰的，不论我们喜不喜欢我们旁边的情形，我们同意不同意，但是最终我们都必须要俯伏说，神是主宰的一位，不是我来讲，我不喜欢这样的情形。亲爱的圣徒们，我们需要看到，在这个宇宙中有一位是神，他是主宰的一位，他定命一切。我很喜欢启示录四章十一节说，因为他的旨意我们创造，我们这完全在于他的旨意，他的旨意创造了我们，创造了万有，他有一个旨意，这个旨意说到神所要的，他的决心。神做事不是随便轻松的做，神有一个旨意，为着这个旨意他有一个计划，有一个目的，他要把那个旨意做成，根据那个旨意他就决定一切，他决定你我应该在哪里出生，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得救，他决定一切，凭着他的旨意。他是主宰的一位，完全有能力，意思是什么？主宰的一位，他是完全有能力。罗马书九章有经节看到这个窑匠和泥，这个泥土能不能跟窑匠说，我不喜欢你把我做成这样子，你只是一团泥，你只是他所造的，他是窑匠，我们是这团泥，他有绝对的权柄，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诗篇33篇11节说到，诗篇33篇11节说到，神的心意是从世世代代，神从来没有要顾问，他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不需要别人给他建议，他心中所打算的万代长存。所以即使新得救的刚刚信主的弟兄姊妹，一开始你们就要看见有一位神在天上，他坐在宝座上，他有绝对的权柄。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教导我们，我们要敬畏神，我们不应该非常好像不害怕的生活，无所畏惧，非常野的生活，非常天然的生活。我们要被提醒，有一位在天上，他是在宝座上，他有绝对的权柄，他完全能够执行他所要的，照着他的心愿和他永远的经纶完成他所要的。第二终点，在宝座上的神在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亲爱的圣徒们，你看到这个景象的背后有一个宝座吗？我们看见一些看得见的事，我们看到这个疫情，我们看到背叛，我们看到所有的败坏，这个人做这个，那个人做那个， 我们看到外面的事情，但是这个宝座是看不见的。我们看见许多外面看得见的事，甚至看到许多的人，好像是应该是做王，在这里掌权，好像他们是在这里控制。但是我想借着这个疫情，把这所有的王，这些掌权的人都把他们放在他们所该有的地方。没有一个掌权的人，不论他们觉得他们自己多有能力，多有权力，这件事情使得全地，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能力如何，都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谦卑下来，让你知道有一位是比我们更高的，有一位是比我们更有能力的，他是看不见的，他是在背后掌管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对这件事，这个疫情的情形，我有很多的感觉，我相信你们也有。为什么这个发生呢？这个还要多久呢？为什么发生在我们这里呢？还要有多久啊？我不知道，我没有答案，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就是神是主宰的一位。我知道在宝座上有一位，只有他，他知道，只有他能够做一件非常大的事情，就好像这个疫情一样。借着这个，每一个人，高等的人，低等的人，不论你是怎么样的程度，每一位都谦卑下来。他是在背后掌管一切的，他的话说到他能够使风波平静，只要他讲一句话，他就能够使这个疫情停止，是吗？但是他仍然让这个疫情继续，因为他照着他的旨意，他知道有些事情还是要执行出来，为着审判，为着惩治，为着这些不服的列国。我们也许不完全明白，但是这位智慧的神他知道，根据照着他的主宰的权柄，他允许这些事情发生，而且还在继续来实行他的审判。这个地是前所未有的，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在道德一面，对神的敬畏方面，还有很多的方面，我们都是在最低的情形之下，所以神必须要来执行他的审判，公义的来执行，来除掉所有的这些他使他不喜悦的情形，然后才能够继续他的经纶。第一小点，世界局势的每一件事都是决定于宝座。第二小点，在神宝座的管制之外，没有一件事能发生。我希望弟兄姊妹们，我们借着这个话能够得着安慰，不要在这里责备中国，也不要责备美国，怪这个人，怪那个人，怪这个国家，那个国家，不要这样的责备。你必须谦卑的来到神面前，他是决定这个事情的人。约伯记那里我们看到，撒旦在神面前在那里走来走去，他想要试验约伯，就是问可不可以试验约伯，就撒旦神就给了他。所以虽然撒旦给约伯很多很多的苦楚，但是是神允许的，他说好啊，你去，但是不要加害于他。所以撒旦虽然这么坏，但是他还是在神的允许之下，最终能够执行神的旨意。 所以没有任何事情在神的宝座之外是没有一件事能发生的。我甚至在现在这个疫情的之下，不可能发生，除非有神的许可，这件事才能发生。第四终点说到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世上一切的王和国，对不起，我就要回到第三终点。第三终点，启示录这卷书乃是神行政的书，皆是那为着神圣行政之神的宝座。特别是在启示录，神行政的书，我们看到好几次，至少五次以上讲到神的宝座。这个神的宝座乃是让神实行他的神圣行政。第一小点，在启示录四五章里的宝座乃是神圣权柄的宝座。第二小点，表面上宝座是看不见的且不为人所认识，但事实上宝座在幕后管理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所以在看得见的范围，我们看到很多的王，很多的掌权者，总统，元首，看到很多的国家，很多的国家兴了又结束了，很多的领袖他们兴起然后又退下，甚至过去六千年很多的王国兴起也灭亡了，很多的掌权者来了又消失了，像希特勒、墨索里尼、史达林，本来是非常强大的领袖掌权者，他们觉得他们能够支配全世界，他们能够做他们所要做的事，但是今天他们在哪里呢？他们不在了。基督还在这里掌权，是看不见的，在幕后掌权。所以我们今天地上的掌权者，他们不能够非常骄傲的说他们非常有能力，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停止他们。你只是给你几年你就不见了，这一点点的这个细菌这个病毒就能够使你打倒。所以在看不见的宝座，宝座在这里执行他所有的权柄，特别是十七章但以理书十七章说到神立他的国，对不起，在罗马书，特别是在人类的历史，在过去两千年，在主出生之后，这么多的国家，那个时候，你有看到，那时候有罗马帝国，开始了罗马教会，然后神又加强德国，然后又有西班牙，然后进到他们有权力了，在那里推广天主教，然后神也加强英国人，英国人就把西班牙的亚马拿打败了，然后最后他们也世界第二次大战之后，另外一个国家起来，就是美国，美国兴起了这么一个新的年轻的国家，刚刚才被发现的，从来没有人想到这一个新的土地是存在的，而且这个国家能够被兴起来成为世界的强国，在非常短的时间里，这都是神的作为，是吗？没有人能够在那里夸口说他们有多少的文化，他们有多强的制度， 是这位看不见的神在宝座上，在幕后来支配一切的情形，让所有的人，你不能够越过他的情形。俄国有这么一块地，都是冰冻的，他们希望能够更自由，但是神限制他们，限制他们的范围，只给他们那块地。圣徒们，我们需要学习来看见神主宰的权柄，还有包括我们什么时候出生，我们在哪里出生，我们什么时候得救，我们什么时候来到教会生活，这一切都是神在宝座上照着他的计划实行出来的。第四终点讲到但以理书，给我们看见世上一切的王和国都在神的行政管理之下。在但以理书，我们看到神的宝座，与这个大的人像的意象有关。尼布甲尼撒所看做梦梦见的这个人像，他有金的头，还有他的胸膛胸，还有这个十个脚趾是半铁半泥的。这一个像乃是说到整个人类的政权，是从尼禄一直到敌基督的，在启示录让我们看到金睛的头，胸膛和膀背是银的，肚腹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整个人类的政权都是被这个大人像来代表。然后有一天有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要打在这像的脚上，把脚砸碎，然后一切都砸得粉碎，整个人类的政权都要砸得粉碎，要，然后这一个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乃是预表基督，他要把他们砸碎，然后要成为一座大山。这个是非常大的意象。在这里我们看到神的宝座在这里运行。第一小点，人类从尼禄到敌基督的所有政权一直都在，且要继续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尼禄乃是韩的后代，他是第一个开始了人类的政权，他把巴比伦这个城市是他产生的，也就是巴别，然后是巴比伦的起初的。所以尼禄是一个邪恶的人，一直到敌基督，就是在启示录最后，就是巴比伦的所出产的。所以从巴别一直到巴比伦，创世纪里的巴别十章十一章，一直到巴比伦，大巴比伦在启示录，这条线就是看到人类政权在过去六千年的发展。这个人类的政权是一直都在，且要继续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人的政权在撒旦的挑拨之下是背叛的，是败坏的，是腐败的，总是在那里反对神。人类政权的三个特征，就是人类政权第一个，总是对神是背叛的。你看每一个政权，在地上的每一个政府，不要只是认为共产党是背叛神的，甚至对不起我这样说，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照着神的原则建立的，敬畏的原则建立的，但是现在 实在是退后，越来越没有神了。也许不是那么像其他的国家那么明显的，但是所有的人类政权都是这样，他们都不要神，都是背叛神。第二个，他们就是高举人，每一个政权都高举他们人的领袖是最好的，他们高举人。那第三，他们敬拜偶像，他们拜偶像，他们不拜神反而拜偶像。这个偶像不一定是在庙里面的佛像，但是他们也拜钱财，敬拜成功，敬拜科技，这一切都可能成为偶像。今天人类的政权都是被这三件事情来表征，先背叛神，第二个照高举人，第三拜偶像。那照着这个意象，在但以理书二章我们看见的，有一天要被砸碎，要被这一块非人手凿出来的石头砸碎，也就是基督。第二小点，谁要使尼布甲尼撒认识自己一无所事，并且认识那大能的神乃是一切，他是人国的掌权者，要将人的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我要把但以理书四章的经节读给你们听。在35节，尼布甲尼撒他说，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但在天上的万军和地上的居民中，他照自己的意志行事，无人能拦住他的手，或对他说，你做什么呢？尼布甲尼撒本来是那个时候最有权势的王，他是巴比伦的王，他是以这个金头来代表。但是有一天他跟野兽一样，神把他打败，他失去了他的感觉，他成为他在吃草，完全服下来，他就看见地上所有的居民都算为虚无，只有耶和华神在宝座上的那一位，他是一切。第三小点，整个世界局势都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今天有许多的情形在整个地上，在疫情之外还有很多的情形，各国之间的情形还是非常的，都是在那里很容易有问题，很多人不敢做这些事情，因为这个疫情就停止了，让他们中间的争竞停下来。如果他们自由的话，他们就会有做更多的争夺，更多的争竞，更多的征战。但是无论如何，在这一切的情况之外，我们必须看见整个世界局势都在诸天之神的诸天掌权之下。第五终点，诸天的掌权就是诸天之神的掌权，管理地上整个人类政权，以配合神永远的经纶，使基督得以了结旧造，使新造有新生的起头，并得以打碎压毁人类政权的极大成，建立神永远的国。当神起初造人的时候，在伊甸园，他是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的，给人有权柄。神要得着一个团体的人做他的彰显，做他的代表，但是这个人失败了，他落到撒旦的欺哄之下，他就成为堕落，成为罪人。那么撒旦来欺骗了这个人，就产生了一个旧人。神没有创造旧人，但是因着堕落，这第一个人成为一个旧人，带进了旧造。4000年之后，主耶稣来了， 他到了十字架上被钉死，借着他的十字架，他了结了旧人和旧造，他使整个旧造和旧人了结了，带到十字架上了结了他们，然后在复活里他产生了新造。根据以弗所书二章十四节，他在十字架上产生了一个新人，有一个新造，这是神的经纶的原则，旧造必须了结，这样新造才能够被带进。所以凡是你爱主信主的人必须要受尽，你的旧造旧的生命必须要了结。当你从水上起来的时候，你就开始一个新造，是一个新的起头。 OK， 这个诸天的掌权，诸天之神的掌权，管理地上整个人类政权，与这个相配，所有人类的政权乃是旧造的总和，都是旧造所产生的，是堕落的，是有罪的，是毁坏的，是需要被打碎被压毁的。我希望这幅图画就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大的像，给我们有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个必须要被除掉，要被打败。这个像乃是包括巴比伦国、马代波斯、希腊和罗马帝国，事实上整个都是巴比伦，这一切都是巴比伦，从头到脚。这是从尼禄到敌基督的巴比伦，在神眼中是可恨的，所以在启示录十七章就看到大巴比伦要被烧毁，当这个烟被升起来的时候，全地都要说哈利路亚，因为神恨恶巴比伦，神恨恶巴比伦，因为这个是整个人类政权的总和，要被那一个非人手所凿的石头打在这个像上。所以在新造能够带进来，神的国度能够带进来之前，这个旧造必须了结。这就是为什么有天在掌权，就是诸天之神的掌权，管理所有人类的政权。好，我们现在来到第二大点，但以理十章，臣民在世界局势的背后属灵景象的意象。当你读但以理十章的时候，但以理从神接受了话，讲到以色列的定命。但以理在那里悲伤，在神面前悲伤，这当然也是在祷告，在那里代求，有21天3周。他在悲伤的那个情形，但是在那个结束之后，有一个使者临到他，带给他看见一些属灵的景象，就是在世界局势外表的背后，他看见一些的情形，这是这个背景。第一终点，在属灵的世界里，基督是居首位的，所以十章首先提到他。当那一位像使者一样临到他的，给他看见一个异象，他所看见的第一件事不是看到世界上的情形，他所先看见的 第一件事就是看到一个人，事实上就是基督，那位居首位的基督。对很多的新的得救者，你们需要知道，就是你也许要来有兴趣来学习在属灵里面的情形，就是例如怎么样属灵征战。也有一些属灵的人总是非常有感觉的来注意到鬼附的情形，属灵的征战的情形啊，好跟坏的征战，但是他们被这些打岔，重点乃是神要把这个意象启示给他们，这个重点中心不是这些在属灵范围里面所发生的事情，乃重点乃是基督这位宝贝的一位，这位包罗万有永远的一位，他要我们先看见基督，他必须在我们看见属灵的景象中是居首位，是我们需要知道那些事情，但是我们不需要被那些事情打岔，我们首先要看见基督，看见基督是居首位的一位，是宝贝的一位。这就是为什么但以理所看见的意象是先看见基督。第一小点，超越的基督就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向但以理显现为一个人，供他珍赏，叫他得着安慰、鼓励、盼望和坚定。在神最后的行动，他的经纶里面的最后的，照着他的计划的最后的属灵景象，我们需要看见基督不是像神，乃是像一个人。他让但以理看到一个人，他是一个像我们一样的人，他是有血肉的人。如果他只是神，他很有能力，他是无所不在，但是现在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要实行神的经纶，在世界的局势满了苦难受苦的情形之下，这一位向我们显现的乃是一个人，是最宝贝的一位人。他经过了一切的人的受苦，他知道我们所经历的，这一位他就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是最宝贵的。第二小点，但以理所看见的基督是宝贵、有价值、完整并完全的。作为耶和华成为人，他是神行动的中心与普及，为着完成神的经纶。 B 小点，作为祭司他在照顾我们，作为君王他在管理我们。这一位他是穿着细麻衣的一位，让我们看到他是祭司，他在他的人性里，他在顾到我们、服侍我们，而且他也是腰束乌法金金带。这个金金带表征他的神性，就是基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也是君王，他在他的神性里来管理我们。所以他现在是在他的人性里是祭司，顾到我们、照顾我们，但在他的神性里也是君王来管理我们。 C 小点，基督在他的宝贵和尊荣里，在他为要光照人的光明里，并在他为要搜寻并审判之光照的眼光里，向但以理显现。这一位让他们看到他的身体是水苍玉，这个水苍玉就是黄色、蓝色、绿色，是属天的蓝色，而且是有生命的绿色，是神圣的黄色。他是这样的一位，非常的宝贝，非常的高贵，而且他也是他有光照人的光明，他的面貌如闪电，而且他的眼目如火把。 非常与约翰在启示录一章所看见的那一位。然后第一，基督在他工作和行动的闪耀里，并在他为着审判人刚强的说话里显现。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的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这个铜表示审判。神基督的工作和行动都经过了神的审判。他不凭他自己做任何事，也不为他自己做任何事，他说的他做的一切，他的行动和工作都是在神的审判之下。而且所以他的手和脚如闪耀发亮的铜，而且他的声音，说话的声音如大众的声音，他是强的声音来审判人。我们现在来到第二终点，但以理十章属灵的景象中包括善与恶的灵，这些灵正进行着看不见的属灵征战。当我们看到基督是这位居首位的宝贝的一位之后，他顾到我们而且掌管我们，我们现在也需要看到这里有一个看不见的情形，就是属灵的情形，是在看得见的情形之后，这个情景乃是包括属灵的征战。在这里有一个征战，就是善与恶的灵在征战。你知道这个像天使一样的使者在21天之后他临到他，他说我要来到你这里给你一篇信息，但是我被拦阻，是这个波斯的王拦阻了我，他是一个波斯的魔君，他是一个很坏的王，他就拦阻我，直到另外一个大天使长来临到我，才能够得着帮助，米迦勒来临到他。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所经历的这些情形只是一些病毒在这里扩散，我们都受限制，我们不能做这个，不能去那里，不能去那里，只是这样吗？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些更多的，是在这些很明显的事情的背后，这里是事实上有一个属灵的征战在进行。众召会同工们都有负担，交通到30天我们全球的守望祷告，然后又连续30天我们需要希望能够继续不断到主回来。我们不是因为要求我们需要一直的祷告，不是一些的安排我们需要祷告，乃是因为在幕后有很多的事情在进行，在属灵的范围我们不清楚，但是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你的灵就有感觉有一些更大的事情在往前，这里有一个征战，这里有一个征战在进行，我们需要起来祷告，来站在神这一边与仇敌征战。神有一个旨意要执行出来，撒旦也有他的策略，他也想要得胜。谁要得胜呢？这就提醒我李弟兄给了我们一个见证，就是他在1943年当他在日本的军队的逼迫之下，他们的侵略，他就被他们逮捕，他在受压制的时候，在那个时候神借着一个梦向他说话，他向一些同工说了这个，在1997年3月的时候他向同工们说了，他说那个故事是从梦开始，我本来对主的恢复没有那么多的负担，直到我有了那个梦， 我的工作是因着那个梦而指引。我现在很清楚，仇敌只有一件事要做，就是要来打败，破坏这个工作，就是要破坏他的身体，为着身体就不能产生新耶路撒冷。这里是有一个征战，神与撒旦的征战，谁要得着这个目的，我就在这个征战的当中。今天地上的基督徒没有一个人知道怎么什么是建造基督的身体，但是我们有秘诀，我也知道，但是我不知道主要我在这个征战里面多久，但是我也知道你们在这个征战的有份参与是非常有意义的。只有这件事能够把神心意所要得着的能够完成。当我听见李弟兄这个见证这个交通的时候，我非常的摸着，他知道一面来说有一个疾病临到他，但是他也知道这里有一个征战，撒旦要停止这个工作，要了结，要拦阻这个建造的工作。所以我们的弟兄在这个征战当中，主要做什么呢？他也知道他不能永远在这里，他也要我们知道这个征战也必须我们都要参与这个征战，就好像但以理书十章那里让我们看见的第一小点，但以理祷告时空中进行着二灵之间的属灵争斗，一灵属于撒旦，另一灵属于神。第二小点，要紧的是我们要看见在景物的背后正进行着属灵的争斗，这争斗并非人眼所能看见。当这些争斗在人类政权之间进行时，神在景象的背后管理着世界局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坚定持续的祷告，超过30天，超过60天，只有借着祷告我们能够参与这个争斗，与神与他仇敌的争斗。所以我们不是祷告只是一般像一般的基督徒祷告，为我们的权益祷告，让我们每一天情形都不错。我们祷告乃是这里有一个属灵的争斗征战在进行，需要我们参与这个征战。我盼望所有的圣徒们都能够继续坚定持续的不断的祷告，有份于这个征战。我们现在来到最后一段，第三大点，就是看见基督是造神永远的经纶，做神行政的中心。在这个时代世代的最后一段时间，在这末了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今天很确定的是活在启示录的时间，我们不再是活在福音书的情形，我也要说甚至还不是在书信的时候，今天我们是活在启示录的时期。在启示录里我们看到一个特别的基督的意象，在福音书里我们看到基督是非常温和的，非常顾到人的，非常爱人的，但是在启示录我们看到一位他是有能力的，使人敬畏的，非常强的，非常得胜的一位。我们的意象需要拔高，当我们活在这个幕后的这一段时间，我们对基督的意象也要拔高，需要加强，需要更加强。我们需要看到但以理书十章的基督，也要看到启示录一章的基督，是可畏的基督，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基督。他看见的时候他就扑倒下来，他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一位基督。我们需要这样的看见这位基督。 第一终点在升天里的基督已经登上宝座，执行神的行政，就是施行他的管理。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当主耶稣经过了人受了十字架，他受了羞辱，他就坐在神宝座的右边。启示录三章二十一节让我们看到他得胜了，他胜过了撒旦。当他得胜之后，他就在他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今天这位基督他是得胜的一位，他是得胜的一位，胜过一切的一位。我们在启示录所看见的基督是得胜，是胜利的一位。他现在在升天里，我们都很宝贝这位钉十字架的耶稣，他为我们的罪而死，为我们流血。我们也很珍赏他的生命活在我们的里面，住在我们里面。但是现在我们要认识他，不止他的成为肉体，他的钉十字架，他的复活。我要说特别我们要知道认识这位基督，在他的升天里，在他的升天里他是胜利的一位，他有了神的权柄，成为地上王的掌权者，能够执行神圣的行政。他已经坐在宝座上，能够执行神的行政。第一小点，坐在宝座上的一位不仅是神也是人，他是神而人者，是人而神者，就是神与人的调和。圣徒们，基督来成为人，在地上活了33年半，他是神成为人，他在十字架上死也是以人的身份，但是第三天他复活了还是人。甚至在他的升天，他是人升天上去。使徒行传七章告诉我们，司提反看见人子站在神的右边，他是人子。当他升天之后，他没有脱去他的人性，他复活，他是人复活，他升天也是以人而升天。今天何等的宝贝，让我们看见在天上，在宝座上，不只是神，而且是人，一位神人，人神，这是很重要的。第二小点，主耶稣被钉死并埋葬后，神叫他复活，并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立他为全宇宙的主。他是宇宙的主，在永远的过去，在他的神性里。但是当他成为人，受苦了，经过了人的所有的受苦，钉死复活之后，他现在把那个人性带到神性里，带到天上。这一位现在在天上的这一位，在升天里，在宝座上的这一位是神人，是人又是神。这里有一个人在天上，我们知道神在天上，但是我们今天也能够很大胆壮胆的说人在天上。为什么不是呢？我们都是人，我们都重生了，我们都成为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人。他在天上是人，也包括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只是可怜的罪人被恩典所拯救，乃是我们今天他是在地上成为人，他升天了，然后我们与他一同升天，复活升天，成为他的身体，成为他的配偶，是他生机的身体，与他一同在宝座上坐在诸天之上。那一位人包括我们，所以今天当我们来想到在荣耀里有一人，我们非常的受激动，受眺望，因为他在那里为我们成为人，而且把我们开路，他成为开路先锋，把我们带到那里去，赞美主。第二终点，作为那登上宝座成为神宇宙行政中属天的管理者， 基督乃是那适配的狮子羔羊，得胜的救赎主。这是在启示录五章看见的。当这个书卷展要揭开的时候，他们在想，有谁配展开这个书卷呢？揭开七印，然后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然后又问，有人问说，谁配展开呢？使徒约翰甚至在那里哭，他觉得没有人能够配展开。但是忽然有一个长老对他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已经得胜了，能够展开那书卷。赞美主，我们的基督他是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是狮子，他是一个抵挡仇敌撒旦的战士。第一小点，作为羔羊，他是救赎主。所以当长老在介绍犹大支派中的狮子的时候，然后约翰转身去看的时候，他又看到一个羔羊站立。所以他是狮子还是羔羊啊？他又是狮子又是羔羊，他是狮子羔羊，他是狮子，他对撒旦是狮子，他能够抵挡仇敌撒旦，但是他对我们是羔羊，为着完成神的救赎。他是狮子羔羊。第二小点，因为基督解决了撒旦背叛和人堕落的问题，所以他配展开神经纶的书卷。根据圣经的话，神有两个难处，第一个就是他的仇敌，这个仇敌总是在那里抵挡他。第二，他有犯罪的人，就是堕落的人，他们是被撒旦来毒害的，所以他就差遣他的儿子来，经过十字架，在十字架上打败了撒旦。他现在是得胜的狮子羔羊，他是狮子，他打败了撒旦，而且他是羔羊，他流了血把人来拯救回来给他，所以他今天是够资格来揭开那书卷，让我们看见神的经纶。第三小点，羔羊救赎主，那位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被杀的，如今在宝座上执行神在全宇宙的行政。亲爱的圣徒们，我们的羔羊，神的羔羊，不再只是在十字架上，乃是在宝座上有一个羔羊，在十字架上的羔羊被杀死，流了血，来完成了赎罪祭。那现在这位羔羊升到天上，与神一同在宝座上，他是在宝座上的羔羊，他在那里执行神在全宇宙的行政。根据哥罗西书二章，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什么？他说，你看到基督在天上十字架上，他在那里他将执政的和掌权的脱下，而且仗着十字架在凯旋中向他们夸胜。所以看到在十字架上撒旦是完全被打败了，撒旦和他的所有的跟随他的都被打败了，他是公开的受了羞辱。这位基督，得胜的基督，他实在是狮子，一面他是羔羊，他是被献祭的羔羊，但是同时他又是那位可畏的得胜的狮子，打败了撒旦，他现在坐在宝座上执行神在全宇宙的行政。第四，我们需要认识宇宙的主乃是一个人，就是神而人者，人而神者。 圣徒们，这是非常重要的点。这一位在宝座上的一位，他不只是神，他也是人，他是神而仁者，他不只拯救我们从罪里面得拯救，他也不只以营养养料供应我们，变化我们，使我们长大，而且他还拯救我们到极致，把我们与他一同带到宝座上。这是神的救恩的最高点，我们要蒙拯救到一个地步，能够与他一同掌权治理，能够与享受他的主权，他的元首的职分。在这个整个宇宙里，今天耶稣这个人，他不只是元首是头，而且他有身体，是与他所有的信徒，神所重生的儿子能够成为他的身体。今天这个团体的在十字架上的人与他的头元首基督能够坐在宝座上来掌权治理全地。请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看到这点，我们就会看到我们今天有何等的地位和责任。这就是为什么召会要操练实行执行祷告的执事，不是小事。我们不是在地上祷告，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从天上的宝座来祷告，来执行神所要实行出来的。我们不是可怜的罪人求神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乃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宝座上，就是他的身体，这个团体的人，一个团体的新人，来执行神在这地上的权柄和命令。我希望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能够拔高甚至我们的祷告生活，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为什么要祷告，而且我们该如何祷告。我们乃是从天上祷告，在他的升天的地位，在他登宝座的地位上与他一同祷告，为着狮子羔羊赞美主。第三终点，在他的升天和登宝座里，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称基督为君王的元首，乃是说他远超地上的统治者。我们也看到今天世界的情形，有许多的统治者，许多的王，许多的总统，许多的首相，许多的首相等等，这些好像都是很有能力的人，很聪明的人，但是这些都是今天人类政权的一部分。他们以为他们很有权势，他们很有知识，很聪明，但是现在在这个疫情之下，大家都被带到同样的地位，都没有办法控制任何事情。只有这位升天的狮子羔羊，他是在这执行神的行政，他是高超越所有的君王。基督是真正的君王，他是真正的主。所以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史达林，不论是谁，这些很有权势的统治者，甚至现在世界的局势里，真正的王是耶稣。耶稣基督是真正的统治者，他是所有君王的元首。所有甚至今天弟兄姊妹们，我们都来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用基督的日历，就是从基督出生的那天开始算的。他们也许不知道他们是用谁的日历，就是跟随谁，甚至他们在用这个话，用这个月历日历，他们是不知不觉的在用这个，他们就是在耶稣基督的统治管理之下。所以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第二小点，地上的元首不是真正的元首，基督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是真正的元首。 启示录十九章十六节说到，在他的衣服上，在他的衣服上有名字写着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赞美主。为着我们的基督，他实在是真正的王，真正的主，他是万王之王，他是万主之主。第三小点，基督是地上君王的元首，凭着在神宝座前焚烧之神的七灵执行神的行政。我们都知道，我们是在启示录的时期，一切都是加强的，看见基督是加强的。基督不再是这个温和的、可爱的、甜美的一位，他现在是加强了，成为我们能够得胜的、能够甚至征服的狮子羔羊。而且神的灵现在称为神的七灵，是神的七灵在神的宝座前，就像七盏火灯一样。这不是七个分开的灵，乃是一灵，神的一灵加强七倍。在今天这个黑暗的时代，就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面，我们可以用那个调整那个光越来越强。今天我们是在非常黑暗的时期，神的灵就加强成为七灵，接着七灵就好像七盏火灯在那里燃烧。我不相信这个人燃烧是像个小小的蜡烛一样在那里烧，我相信不是，这个火焰是非常加强的，是在宝座前加强。而且启示录让我们看到这七灵要差遣到全地去，他们不是是奉差遣往全地去的，他们不是只是在宝座上，他们乃是奉差遣往全地去，到中国、到韩国、到北韩、到俄国、到非洲。哦，这个话今天对我来讲更真实，有神的七灵是像七盏火灯在那里燃烧，要奉差遣往全地去来执行神的行政。 A 小点，所有世上的元首都是在七灵的火焰之下，你相信这个吗？我告诉你们，我真是相信这个。看到今天所有世上的元首，他们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他们能够试着计划做这个做那个，都不在于他们。你知道这里的火不是只是让你温暖，不是给你一点的热量，这个火乃是来烧你，来审判你，这个火使你非常不舒服，是吗？我不愿意在火旁边。在冬天壁炉旁边得一点点火是很舒服，但是你被丢到火炉里面，这是不舒服的，这个火让我们非常不舒服。我觉得最近不论你是王还是元首还是平民，我们都觉得不舒服不舒适，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生活、我们的行为都觉得很不舒服。这里有一个看不见的火焰在烧我们，所有的元首，我你们相信我，他们都是在七灵的火烧之下，他们对这整个情形都非常的受搅扰，因为七灵的火焰在这里烧他们。 B 小点，世界的局势和国际的事物都在这七盏火灯，就是神的七灵焚烧的火焰之下。今天因为这个病毒的疫情，整个全球，他把整个全球都好像成为一个地方了，我们不再被海洋、被国界分开了，我们就好像是一个大的一块地。 所以整个的世界局势都在被这个病毒焚烧，不论你在哪里，不论你住在哪里，这个欺凌就是七盏火灯在这里烧，每一个州，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种族，每一个人，整个世界的局势和国际的事物都在这七盏火灯。我相信要来的日子，我不是先知在这里说任何话，但是我相信还有更多的事情会发生。我们在活在这末了的时候，好像主在加速这个过程，来终极完成他的经纶，来结束这个世代，能够带进他的国度。很多事情会发生，欺凌就在这里运行，我觉得这是大能的，有能力的，要使所有的国家都在这里焚烧受审判，使他们能够被提醒，没有人能够再无所谓了，再放松了。最后一点，细小点，我们必须领悟，神的欺凌正在宝座前焚烧，不仅关乎众召会，也关乎为着众召会的世界局势。我从来没有领会到欺凌与世界局势有关，我以为欺凌主要是为着召会来焚烧我们，预备我们成为金灯台，是这样。但是这里最近的研读，我们看到这个欺凌乃是被差遣到全地去，要把情形，把正确的所需要的审判带到这个背叛的地上，洁净神的子民，成为金灯台，来背负耶稣的见证。所以这样的神的欺凌不只是顾到众召会的需要，也是来顾到今天的世界局势，每一个人都在这个世界局势之下。所以圣徒们，我希望借着这个话，我们都能够得光照，都能被带到这样的看见，看见这个意象。第一个就是神在天上的宝座，这是神的行政权柄的宝座，而且看到属灵的景象，属灵的征战是在物质的范围的背后的。然后第三，看见这位美妙的基督，这位神人，这位狮子羔羊，他不只完成了救赎，而且他现在在掌权，在治理，他被拔高，他在宝座上，他现在差遣神的欺凌，就是七盏火灯，使人不舒服，让他们能够预备好，为着最后的日子，在那个时候就阿米吉顿，然后有最后的征战，所有主要的国家都要被带到那里，从北方，从东方，当然欧洲是很重要的地方，要被带到一起。圣徒们，我们实在是活在一个非常特别的人类历史的时间里，时段里，求主给我们怜悯，让我们能够进到这样的看见里。这不是一般的意象，这是特别的意象，与神的工作行动有关，与今天世界的局势有关，来实行执行他的计划和他的经纶。但愿主祝福他的话。